物物不修缮，堂堂不照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浊。他问这个物物和堂堂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这种没有特别的意思。
语气词是吗？
啊，
是不是
语
气
词？
嗯，
没有特别的啥意思。还有寂寂断断，都没有啥特别的意思。寂寂荡荡，都是一种语境吧，一种语气词。
就是不修善，不修恶，断见闻，心无浊，这样说也可以哈。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师傅，就是这边有一个师兄，他是修了，应该是修新中心修了一年多，修了一年多，然后有几天发现自己咒语好像是少了几个字，他就心里不安了。完了之后，
他这个不安是自找的呀。咒语和手印不学会就开始打转。
不是的，他其实应该是什么情况呢？我感觉他可能是太熟了，咒语滑了。因为他之前他咒语他是会的，他就发现有那么几天那个咒语可能是少了两个字。
发现错误立即改正，后边没有了，画句号了啊。没那么多事啊，算了不算了啥那句话不用再说了。
对，他很纠结，然后还要重新打。
他就纠结着吧，纠结着，他只要不断做他就纠结着打。
他这种情况还想重新打，这也纠结太过头了，是不是？
那他要愿意重新打，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呢？咱们没有规定他重新打，他想重新打，咱为啥要反对呢？重新打，重新打呗。他要是问要不要重新打，你就跟他说，没有规定重新打，要不要你自己做主。我们没有规定重新打，也不反对你重新打，你跟我说。没有规定必须重新打，也不反对你重新打，你自己做主吧。想把不重新打这个责任推卸出去，等于他没有发生过这个重新打的事儿，这就是等于没有发生过，就是该重新打没重新，没发生这个事儿，这有何苦呢？你要这种还不如重新打好呢。要放心就放心，不放心就重新打，要放心就没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纠结的。要是纠结就重新打，何必呢？
就是心安嘛啊，他要心不安，他就
不安重新打呗。重新打就心安了，未必吧？你说试试，重新打照样心不安。
嗯，
心不安就是一种习气。
哦，这样。
对呀、啊，就这种心理状态。啊，重新打都不耽误他不安。
是啊，是啊。
不对吗？是这回事。
是的，
并不是不对。
嗯，重新打了也不安呢、啊。
也不安，你要不是重新打试试，也还是不安。
嗯，
本来我们说啥啊？说是每天就是不得隔日不做，不就说不得隔日不修呢？也就零点界限，我们就说不太严格，也就是你打坐跨零点，你比如两小时吧，这两小时当中经过一个零点了，那么你算到这个算到那个不太严格，他这太晚了。他都已经不跨零点了，他就不包括零点了，他这个两小时。那这不行，这不能这样。我不太严格也不包括他这种情况，这不行。这我们说的不严格是跨过零点。你比方说吧 ,11 点到1点就这样跨过的跨到零点了。你那我算到前一天算到后一天呢，哎不严格。这个不太严格，你算到哪一天是这样。他都不跨零点，这还有啥说的呀？不包括这个，不包括这个不太严格里头，那肯定是不行，算错了这个地方。肯定是算错了，不用说。他这一个下面就好像还那么问，就是我要不要重新打这个事儿啊？他不是断了一天了，我就说，你把他忘了吧，这个事儿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种事儿。你要是思想有思想包袱一直忘不掉，你就重新打。有的他都已经700多度了，弄了一回这个事儿，你说重新打不重新打？你都忘了他，你就不用重新打了。你要是一直背着思想包袱，那你还不如重新打呢。
佛陀拈花加设微笑的禅意。
这样的问答已经没有禅意了。你这么问没禅意，我那么我就都跟你说一堆也没禅意，全都没一点禅味没有了。能记住就记住，不记住以后再记住，搁在这吧。
嗯，
搁着吧，别把禅弄成教，别把禅弄成思维。
就是我现在在百座中，五十多座了，然后我有鼻炎，我想请问能不能在我胸部上放一个指尖，然后防止鼻涕滴下来的，就像
都可以，
这样可以吗？我发了图片在群里，
放个指尖啥都行，都可以。
哦，好。
啊，师傅，
这样可以啊。
师兄是自己放了一个纸巾在手那个他的那个黄布上面，然后他可能是鼻炎流鼻涕，他就这样接着，
他就放呗，没有关系。
哦，谢谢。然后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问齐老师，就是我现在五十多座，在坐下梦里面遇到过两次寥寥分明。第一次是25座的时候，啪啪两声，然后梦里面的景色都没有了，只有个寥寥分明。然后第二次是50多座的时候，梦中走路跌落，然后一落下去的时候，身边景象也都没有了，只有个寥寥分明。然后我就认识了，但我感觉这个不是跟平时的思维心是一样的吗？不就是感觉像
行了，那就不是了。你说认识那是假的，你没有认识，没有认识不要管它，以后再说了。
哦，好的，谢谢齐老师。但是离了这个又没办法说了，我觉得也就是的。
必有办法说呀，不就立即都跟你说了。
就这个就是的呀。
那他就已不这不是你刚才说这就认起了这个就是了，又把他当成问题问他是什么呀，啥也不是。
哦，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有。
错过了。
啊，错过就错过了。就是我有个疑惑，就是我看开示里面，说这个虚空上个大地都在这个佛性里面，我觉得我是见到了这个佛性，但是我感觉不到所有的上个大地和他方世界，这是因为我功夫没到吗？还是习气没除尽？
不是功夫没到，是知见就有问题。
哦，
对，你这个见解就有问题。
哦，好的，那我再多读读你们的开示。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认识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见性，那明心见性又说了这个明心不是有点重复吗？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明心就是明白这个无心之心，见性就是清正这个无心之性呀、啊、
明心见性你想拆开说给不懂给初学拆开讲，不是不能也能，你要是自己是这样理解就有问题了，明天还是不要拆开讲、
哦，
实际上啊，你要自己明白、你就不这么拆开讲，你就这么说了，心何可明，性焉能见，这才是你自己的想法。
是的，
自心怎明，还用再明个心？
好的，
见即知性，还见个什么性啊？
对，见即知性，
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跟初学讲这个，你这样说话他就糊涂了。你就把明心见性拆开讲都可以，随你引导，那是引导的。
然后齐老师，然后我最后一个就不是问题吧，算是一个建议，就是最近经常听到有师兄说自己有附体了，比如经常听到有人跟自己说话，命令自己说什么，
哪有这？
对对对，我就想说一下，这个是典型的那种精神分裂症的症状，需要去精神科看医生的。不是心理医生，是那个精神科的医生，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然后吃药就能好了。
你说是心理医生不管用的，必须是精神科
的，
那更严重了，我觉得精神科的更严重了，不仅仅是心理问题了。
对，就比如听到有人跟自己说话，命令自己做什么，还有人觉得自己要害自己，监控自己，有的人甚至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闻到别人闻不到的味道，甚至觉得自己有超能力的，都应该去看精神科的医生，心理医生解决不了问题，要吃药了。
哎呀，那是精神有毛病了，那这个比这个心理毛病还更严重了。
是的，是的，就是在这里呼吁一下，因为最近看到的这个问题有点多。
我就是看那个老人列论明心见性里面，它有几个章节，第一个是叙说，第 地，然后甲是明心见性之意义，乙呢是明心见性之正成，然后丙呢是讲物后真修，然后丁是正体启用，然后物是归宿问题，乙是结论。嗯，它分了这么几个章节，那其中第这个甲乙的乙是说明心见性之正成，明心见性之正成里面又讲了一个禅宗，还有密宗，还有净土宗，就讲它的正成。但是它丁里面呢又先后面是丙，就讲物后真修，然后丁又讲到正体启用。那它以这个明心见性之正成跟丁正体启用它分开讲，那是不是说那个明心见性真是正成跟那个正体启用还不一样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一样的意思，这个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不同的话，不是互相冲突的，是说话角度不同。
就是他正成，那正成跟正体概念上应该是不一样，
概念上就是一样，他从的角度不同说话。
这样子吗？
你比方说吧，说你的手心的时候没有否定你的手背。
嗯，
看你手背的时候没有否定你的手心，只不过不说手心上的话而已。
其实那就是说他以第二段就是第二章节里面讲明心见性之正成的时候，就是讲到禅宗啊、密宗，只要他正成，
你把这个正成搁到正体启用的正里头，别这样搁了。就算你有道理，你也先别搁进去。这个说话的角度不同。
其实正成也就是正体了，是这个意思，对吧？
就是正体，再讲正体启用，再重讲的时候，你也别往里放。
嗯嗯，
说啥问题就是说啥问题，老人说的话理解了也就行了，这样往一块扯那不见得非要这样扯。
嗯嗯啊，就还有一个就是那上次又讲到那个明心见性呢，那就是最低是出国或者出地，这个我也没看到有哪里有大德或者经论上有依据，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哪些依据啊？我可能我没自己没找到。
你没找到，但是说话是有，你可以不管他，不去对应他算了，去对应也可以。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对应的是通教的初地，你别往这个楞严经里找初地，那是原教的初地。
我知道，但是就是说通教的这个初地，那也没，就是说老人的这个他的开示也没见过，有讲到说只要明心见性就出地，也没有讲到这个。但是我就看过一个
话是这样说的，相当于什么话是这样说的，
对，相当于什么，但是老人也
没
讲到有
怎么能编出来个通教出地呢，
也没，
不是我们
老人开示好像没讲过，没讲过，我就看
过，我们不会琢磨出来一个通教出地啊，
这样子吗？
怎么会？
但是有老人有相应的开示吗？我不知道哪个师兄
有
没有。
我们自己会编出来吗？
有。
咋会没有啊？
我但是我没见过，我老人的开示，我都看遍，几乎看遍了，嗯，但是就没见过有这么说法。
那就有，他要没有，我们不会这样编的。你要说现在回忆起来在哪里头，我倒是真是跟你说不出来了。提到过，这个说到过，这个是问哪里的哪里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但是那个说老人是说过那个阿罗汉的正量就相当于八地菩萨，这个我是见过。但是说出地这个只要明心见性，这个好像是没见过。看有没有师兄哪里有见过，找个依据我看一看，因为我这个问题还是有点。
解脱歌前世里面也有，我们打开本来清见自信，只到初地还需向上历阶升进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上面更有等觉妙觉圆觉位，要层层历过才能成佛。所以打开本来清见自信，这个就是到初地，这个是主持开示里面很多地方都在讲。 他想请您再讲一讲三轮体空，什么是？
我就拿南拳斩猫吧，南拳是一轮，猫是一轮，斩是一轮，就这，也就是主语、谓语和宾语，这都不可得。南拳无我，没有南拳，猫也是不可得，斩也是不可得，都不可得，三轮体空。
是在梦中吗？
本体就是空的，原本就没有，这是南拳的境界。我们没那个境界，你不好理解，你可别去学，你这一掌就不行了。所以说有人说的更简单，说南拳不曾斩猫，行了，就说三轮体空的事。什么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不是用心恰恰无，你弄错了。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这个直接就可以读懂的，根本没有解释的余地，这直接读不懂啊，你只能说你不认为如此，你不同意，你不能说不懂。恰恰用心是为什么恰恰无心用啊，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并不是不懂，不同意这个观点不要紧，以后这个通过你的实证最后才会同意也可以，现在叫我劝你同意也不好劝，嘿，我也做不到。其实这字面意思根本就不难理解，这就是字面意思嘛，就一点不难理解。你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你不同意这种观点。
初见信人还落因果不？如何才不落因果？
这个如何不落因果？这个金刚经上说的清楚，善男人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这样不受因果。
嗯，
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还是受受因果呀？并没有破坏因果，没因了他就没果了，往昔罪业则为消灭，不就没因了吗？没因就没果了，这就是不落因果。
嗯，
所以达到不落因果没有什么过错。
昨天魏老师开师讲的那个观照，然后我似乎明白一点，又好像没算太明白，然后后来又看了书，然后看了就是观照那本书，然后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似梦而梦的，就是那会儿是然后好像打一个妄想似的，然后那会儿我就很清晰就知道啊，然后自己就说出来说妄想，然后第二天就是断，然后这个我怎么就是这个是白天的熏修对晚上这种的，我是后来我想是这个是对白天的熏修，就是对
别打
着
妄想了啊，这管修我不打着妄想了，好吧，
只管修。
再一个，刚才那个李华说那个因果，说那个因果的事。他不就说出家性人，那这个这样说因果也行，这不刚好落因果了吗？修行是因，见性是果，你看看落因果不落因果，这出世间
性。哦，这合着就是白天在这个学习就熏修，晚上这个就是有这个管这个做梦的时候也有这方面的影响是吧？
别打着妄想了，不管这事了，管这些事干，操这心干什么？扔在一边忘掉了，你不要去。
是吧，主要是白天前没有提起来，然后回头就是这么反思一下的算
了。那你不扔就放着吧，算了，不扔就不扔吧。什么罪业消了，善业还在不在？这样说啊，就以你这个思想，罪业没消，你善业只要在，罪业一定在。你别说罪业消了，你假设的罪业没消，那就是说罪业消就不是说你的。为什么说不是说你的呢？为什么说罪业没消呢？你他那有条件的啊，善男子善女人，此经典呐、啊，此金刚经啊，你这个罪业消了，善业在不在就没此金刚经，此金刚经的人不会这么说话，你没此金刚经，所以你罪业没消，所以别假设了。受持读诵此经，有没有受持？没有受持金刚经。读诵我不能说你没读诵，你没受持金刚经。 没受持金刚经才会有这问题，受持金刚经这问题不存在。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爬山的时候，走着走着把身体走没了，那孩子怎么知道自己身体没了？他说发现身体没有了，就拿手捏自己又回来了。几岁的孩子没学习过佛法，怎么会有这种状态呢？是再来修行的人吗？还是说一般孩子都会有这种
联想的太多了。
嗯，
联想的太多了，别联想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所以跟见性就不相干。他也没有佛法的知识，也没有学佛的愿望，也没有明心见性的愿望，也不追求见性，不相干的事儿。
嗯，魏老师说是小孩累坏了。他问，因为《金刚经》里那段啊，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使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已经使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问前面还有今世为人轻贱呢？
对呀、啊、对呀、啊、为人轻贱呢、啊、就因为这个为人轻贱，三千岁就消灭，就是这是受持读诵此经啊、嗯、要是不受持读诵此经，为人轻贱也消灭不了罪业。
师父，他这个消的话也是消将来的啊，不是消定业对吧？还没有还没有，就是还没有
罪业啊。什么叫当来的呀、啊、也就是没做那个罪，没有造那个罪，不成道啊。
哎呀，当下就消了北华。哎，
这个师兄是魏老师，是这个师兄在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是问的是啥意思。
他就是笑当下嘛。嗯，
他的意思我能看懂，他好像说今世为人轻贱，不也是受报了吗？那就算是受报也没关系了，先是罪业应堕恶道。堕恶道是什么呀？为人轻贱是算个啥呀、啊、这一笔。堕恶道是个大山，为人轻贱是个蚂蚁。这差太多了，这两人。
嗯，
他就算是个受报，太轻了这。
谢老师啊，就是因为刚才我问到那个说那个明心见性是否就是最低正出果出地，然后我看到有师兄他那个
老人开
示，
他问你
对对，他发了老人的开示，是解脱歌解释里面讲到说清净本性，我看看他是怎么说，他说对，打开本来清净本性啊，清净自信直到初地，还需向上历劫生境，这个是老人的开示。但是我就有疑问，就我就觉得他这个清净自信啊，跟这个就以那个老人列位明心见性里面，他有几个章节，其中丁是正体启用，正体启用他讲到第一句话就是关于正体之景象，古人多不详言，一若以此正境，非言思能及。那我觉得是那个清正清见自信的话，应该是讲的是正体，如果正体的话它应该是最低初地，就是说如果是那个明心见性之正成，正成就是乙的章节，乙的章节其中有讲到禅宗呢是最快，就是直见性这种，那这种是初见性嘛，初见性嘛，直到法身便是。那我觉得这种就不应该啊，这个是应该到不了。
以前都说那个不也是到法身边吗？
啊，这正体它就不是了，那正体它应该是清见的自信了。
正体不就是到法身边吗？法身还没。
正体不是，那它正体应该。
它起用才是法身相上，没起用，正体就是到法身边。
那正体起用是在同一个章节里面啊，对啊。
你说起用就是正体，那不对，起用是起用。
它正体就能开发起用了。
正体啊，正体以后才启用啊。两个
他正体就可以马上就启用了，应该。
正体不就是拆到法身边吗？
不，他正体是没有讲
拆
到法身
边。对，正体才是法身边，启用才是法身向上。
他禅宗的正成才是法身边是，他是正成就是那个比甲乙的章节，乙的章节他讲到的那个禅宗啊，他直指见性， 他说你这种就只是法师面试啊，就是习气啊各方面都还是很重的，那这种还需要再绵密保证，绵密保证到最后，那他然后在后面就悟后真修嘛，就是说你正成了，正成禅宗的直指见性，正成了，然后才进入悟后真修，悟后真修再下一步才是正体啊，他应该是这么一层一层深入。
悟后真修下一步才是正体，什么逻辑啊这是？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他的章节就是这样子。
悟后真修下一步才是正体，这啥逻辑啊？
对对对对，他老人的这个列的明明心见性
就
是这样子、啊。
悟就是正体，悟就是正体，悟后和正体后是一个意思。
哎，不不不一样，他的你看列论明心见性不是这么章，他的章节有层有次的，他是一层一层深入啊。
不是那样的，那是你的理解，我不那么理解。
那我现在拿着书就在手上，我看就是这样的。他正题第一步
那我看不是这样的，你的书我的书也在手上。
他第一步讲乙的章节是讲正成，
从不同角度讲的，不像你那个部。
这第一步先正成啊，正成然后是悟后真修。
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他们是从不同角度说的。并不是
直
指除夕节以后再去正题，绝对不是。
对对，除夕节起来正题啊。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是。
那因为他关于正题景象，古人都不详言啊，他这个正题他是有正量要求的，就是说眼哈比较深的正量的。
不对不对，那就是说的见性，正题就是说的见性。
那他这里你看，
就是见性才到法身边。
对，
然后除习气法身正主，最后再说
正体啊。
哎，对啊，
那他的章节就是甲乙丙丁，他的乙就是正成，
那
个
不是那个正，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他正体启用这一章节里面，他讲到的正体的景象。然后修治能所双亡，心法双明，不管修什么宗。
啊，
这是正体啊。
那见性以后保证成那样了，那就是见性。
这正体啊，那是见性那个第二章节里面乙的章节，他讲到
那个
禅宗。
说的是一回事，你为什么非得说成那这以后的事啊？你认为按章前后不按章，从不同角度讲的，不是你说的那个，不是一层一层深入讲的。不是这几个章节是一层一层深入讲的，那是你的误解。
不是一层一层深入吗？
啊，就是，这是你的误解
啊，
并不是一层一层深入讲的。
不是啊。
啊，
那为什么他讲到
这
里？
那不能讲啊！我这个问题这样讲，换个角度再讲，这可以这样啊？咋不可以啊？不是一层。
那正体他讲到正体的景象啊，他
正
体景象
就是说见性。
他讲的比如说虚空粉碎，
没有见性以后保证好了再去正体，没这个根本就没这个概念。不管是禅宗里还是老人开始，不管是哪都没这个概念。保证好了再正体，不是没这个事儿，没有你这个说法。
这样子吗？但是你直指见性，你禅宗的直指见性，你当下明白了悟了，
那也是正体。那就是正体。
那个正体只是一念间正体而已，他那个习气还很重啊。你那个正体只是说，虽然也是正体，
你的问题不在这儿，那当然习气很重。你的问题是，除了习气以后才正体，是这个意思。那这绝对不是你说这个意思。
那个是一念间正道而已啊，一念间正道就是初悟道。但是他正体启用里面讲到了，那老人他是这里正体。我看了一下，他都根本就没有说什么讲法身边事，啊，
正体才到法身边，这
正体才到法身边。
你的意思说正体才到法身边，这不是老人说的，这正是老人说的，咋会不是啊？
嗯，
咋会不是老人说的呀？
正体
才到法身边嘛，正体才到法身边，这就是老人说的呀。
哦，正体才到法身边，
这不就是老人讲的吗？
那这么正体，他这里但是老人讲正体，这是说他有正体的景象，就是说虚空翡翠，这个生生世界化空、啊。
那不就说的见性吗？那不就见性就
是
正体吗？那正好说的就是见性吗？
正好说的就是见性。那禅宗的直指见性，他这个讲的，比如正成，那我生生世界化空，达不到，还达不到这个境界。
这样那个警戒并不是见性，在那个警戒过程中的那一个明白，突然的哦，这个明白了，那个是见性，并不是明白的警戒，警戒是有相的，明白了就是认取了无相的佛性，这是一种明白。
那这我这个我所以说齐老师这个讲的我就有点不是很理解嘛，就是说当然
你的问题在啥？你认为老人是一个章节一层一层深入讲的，其实不是，不是，是从不同的角度讲的，并不是一层一层深入讲的。你要这么认为，就有你的理解了。老人把正体搁后头说到正体这个词儿，你就认为比见性高。你这么认为，根本就是一回事，不是高，这一回事。
就是一回事。
正体才到法身边嘛，这咋会不是老人说的呀、正体才到法身边就是老人说的。
那这个正体，他那个，老人有另外一代开示，就是讲到，那个正体呀、它是那个身心世界化空，这里面他这个时候就力量就有了，习气也比较淡薄，对习气呢他就已经处得差不多，就是说对抗习气就有力量了。那如果是直指见性这个。
你都认为是出习气出到一定程度才算正体。
啊是啊是啊，我是这么理解是。
啊，你的误解就是在这里嘛。你把正体搁出习气后头了，不对的。先正体。
是哦对，我是这么理解没错。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老人有一段开示是讲，他说那个，修行过程当中的验证啊，就是自己验证一下自己是怎么情况，其中讲到禅定，比如说先是粗住、细住，然后未到地定，欲界定、未到地定，然后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其中讲到未到地定就是突然身心世界化空，这里就是未到地定。然后讲初禅就是内无身心外无世界，这是初地，不是，这是那个初禅啊，就这么说。那我想那个老人不是开示里面经常提到的很一个词，就是身心世界化空嘛，这个词他经常是提到的。
你说的内无身就是
身心世界化空肯定是只是境界嘛，对不对？它不一定是见性，这个我这个齐老师讲的我很理解，就是说身心世界化空它只是说一个禅定的境界啊，但是这个时候也不一定就见性，这齐老师讲的我这个我明白，我理解到了，但是说
那身心容易见性
是容易见性，它不一定嘛，对，如果你不明白。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当下没有一种那个明白，那也不算见性。那我就想问的是，这个身心世界化空，因为老人也讲到初禅，他的境界就是内无身心，外无世界。那老人平常讲的身心世界化空，其实应该对应的就是初禅或者未到地定吧，这样子。因为他的描述，我看那个验证，讲验证里面打坐那个验证啊。那个用的词身心世界化空跟内无身心，
不到初禅也能见性
啊，对，不
到
初禅
也能见性，你要专门修禅，那要修到初禅，修到初禅并不容易，并不容易修到初禅。
但是比如说禅宗直指见性，
你刚才说的未到定，未到定啥意思？就是不到初禅，
不到初禅
已经超过了欲界的禅定。因为初禅进入色界了，色界第一层天就叫初禅天。
是。
色界就是色界四一共四禅嘛，初禅这个就是第一层，就初禅三天。那这各天都有名，这都有名字。不过我们这些名相有的时候都记不清楚了。
那我还有一个讲到这里我就有个想法，
就这个。
就讲到这里，我又有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人临终以后去兜率内院，兜率内院它不是在那个33天再上一两层，应该是第四重天的吧？它在第四重天兜率天嘛。那我就想，你一个人临终死了，如果他在世的时候，他那个禅定的能力，如果他达不到你第四重天那种异界第四重天的那个定力，如果达不到，那临终以后他就，我感觉他就。应该去不了，去不了。
因为什么呢？
能去得了。
往生斗率天的这个，实际啊，佛经里没有斗率，没有内院之说，他不是说斗率天，说斗率天，但是指的就是说的内院。他这个，他的那些也有经典， 说往生斗转天，都没有说非要什么什么化空沙，都没这个条件，都很低，不是很高的条件。你说的必须修到化空沙，那条件太高了，那都没人争得了了。
嗯嗯，
这并不是那个，都条件很低就能升，所以并不是说非要修到什么程度。
嗯嗯，这个
要说修到什么程度才能升的话，也不是说定力修到，就是把你的心修到啥程度才能升。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经里有标准，至少要若一日一心不乱，至少。
嗯
嗯。若一日、若日、若三日、若六、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七日当然不好，至少你要达到一日
一心不乱。嗯嗯。
这并不容易，不要说七日，就一日一夜一心不乱就不容易。就非常不容易，
是
这个还没说要修什么定呢，
嗯，
只是在这个心上有要求，就不大容易。
嗯、
其实圣草传真院也有经典，也有条件，没这个条件难都不太难。你比如有一部经、
哦，
他们就是现三十行十善，你注意十善是世间的十善业啊，
世间的对，
十善得升天，他是按升天说的。你不修十善，你修五戒得人不是人身，修十善是人间、
啊，
所以五戒是人道，十善是天道。他说修十善，你注意三十三种时间，就是一层一层一层都能升斗转真院、
嗯，
一层比一层就是品位高。
嗯、
第一层是什么呢？是这个哦，
四天王天。
对、
嗯，
一层先说最高的，先说是旦至午，旦就是元旦的旦呐、
啊。
五就是中午，但是五多长时间呢？按现在这个说法，六个小时，对不对啊？
嗯嗯，
这六个小时，因为旦至午嘛，早上到中午。
啊，旦至午六个小时。
旦至午，你注意，旦至午是这旦至午干什么啊？就是说行十善、
嗯，
回向斗转真
善，
把这个十善、
哦、
不回向福报，回向升斗转，升斗转天，
哦、
就这个，他就升到这旦至午。第二个是一时清。一时吃饭，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
嗯、
那这个要不了六个小时、嗯、吃一顿饭，要不了六个小时。这个、
嗯、
这一个一时清呢，也能升斗转真院。这地方第三个呢，时间更短了，百步清。要是走一百步，还吃不了一顿饭呢。走一百步哪能吃一顿饭呢？
嗯、
时间短，也能升一百步清。大概品位不同，我想是这就限三十，就这三种时间行十善。这三种时间里头行十善。回向斗转真院就能升，没有要求修什么定功啊，要求修定修定功就难了，就不好做到了。
但是我自己就老师就是我自己，哎呀，就我自己也好，就是总结修行啊，如果我自己我现在在活着的时候，如果说我就不能把握，我就不知道我死了，我会怎么样的情况，我就看不见我将来死亡以后的事情，我就总不放心，我觉得我还要用功用功再用功，我就必须得到自己现在我挣到了我才放心，我挣到了将来什么情况我看到了啊，就我才放心，要不我现在我在世我都不知道后世的问题，我就看不到自己的后世。
能理解啊，
我怎么能放心呢？
你这个思维是能理解，就是可以理解、
嗯、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要做到的不是你自己做不到啊。
嗯，
咱就别说
是要努力
了，咱就不说占学人了，咱就说大德。
嗯，
咱不说现在的了，古大德有几个人做到的？
嗯嗯，那最起码老人肯定做到了。
倒是，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说法，但是同意归同意，但不实际，做不到。不要说我们做不到，古大哲你找有几个做到的？查一查他们的资料，有几个做到的？
嗯，所以是啊，就是这个也是难，但是我总觉得不放心啊。你说我说修行佛法，
这是另一回事，这是另一回事。这是纠结，
一辈子下来
要在这儿纠结，这是另一回事、嗯、要在这儿纠结那谁也挡不住。
但是说
其实啊，你是没做到、
嗯、
我都不跟你讲，
对对对对，
你就是做到了照样纠结啊。我知道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什么时候能往生，但是你还是怀疑你这个知道，照样你纠结，不知道你怀疑、
嗯、
知道了你还是怀疑，
知道的应该就放心了吧，知道就应该心塌。
不会，肯定不会，我都敢跟你打赌。
对啊，
你是
因为那
你说
那个
没法打，你不能知道
啊。
这
个
在
老人老人有一段开示啊，他讲到就是说你真的呼吸也没有，然后胎息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就说这个时候你就自主成道了，就是因为你都死过了啊，因为呼吸没有了，心跳也没有了，胎息也没有，他说你已经死过了，你都知道什么情况了，所以你就以后就能安然的放弃了啊。他说证到这一步就可以，所以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证到，要不我白修一场，那证不到我也不行。我无论如何我都要证到。
我会不会误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会不会误解你的？你的意思是修到你修行修到胎息都没有了这种程度，就会知道
是。是是是，我对对对。
好，我不
是，因为这就是老人的开示啊。老人说
你
挣到这一步，
你把老人一段话搁着，我不这么理解。
有原话哇、啊，他说你挣到这一步，
对对，原话
就能自主挣到，自主挣到。
啊，挣到连胎息也没有的时候，这些事你就都知道了。你说这个知道是你心里明白了，知道了，那我不认为
知道。他就说挣到那一步，你就知道就死过了。他说这么说，死过了那以后
你知道死，不是知道你能生。
就是死过一回了嘛，
知道死咋回事啊？知道死
对对对对，知道死咋回事？对，没错，就知道死是怎么回事，没错。那往生净土跟自己愿力有关。
知道死是咋回事？领会这是。
对对对。
知道什么时候往生？别这样。
那真的那一步肯定是天上地下，那随你愿往生了、啊，那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真的那一步肯定有五通启发的嘛。那到时候亲见老人应该能亲见他，
是
我是这么想
的。正当那一个那个胎息的时候就五通启发了，是这么说吗？
对啊，胎息都没了，应该是你五通启发，因为老人有一段开始。
老人是这么说的吗？正当胎息都没了，五通启发了。
他有一段开始讲，就是说你功夫到了，听不到外界声音了，就是说断见闻了，寂寂断见闻，那个六祖不是嘛，腾腾心无着嘛。他说你正到断见闻，就是听不到你打坐的时候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他说这个时候反过来就是神通发现了，天上的下雨声音能听到。那我就想我有愿力，我
就 看你说这个，就看你说这个、你拿过来我看看。
有这个开示。
那个廖师兄你肯定是记错了，你刚刚问的这些问题全部都不是主持开示的。你说那个主持明心见性不是到处地，那可是师兄们都从主持开示里面找出好多处。说的特别清楚，
但是徒弟我理解就是要正题啊、
哎、这个不咱们说的好几个问题，你刚刚还说这个胎息正进正、
啊、
这胎息就到八地了还怎么样的，
不是八地，不是八地，
不
就是
你
死过一回了。
朱文师兄给您贴出来了终有成就，里面你看看这个正到胎息是什么样的、正到胎息连见性都没有见，
对，没见性没见，但是他说你死过了，就是，但是当然我这里讲的是说见性的基础上去讲的，就是你见性的基础上证到了这个境界，胎息也没有了啊。当然你没见性，那当然外道是不是？那你证到了这一步也没用啊。但是我的前提是说见性的基础上，你这个智慧打开的基础上去讲的啊，就是你见性的同时，然后你又证到了这一步啊。老人不也有开示吗？他说你证到了听不到外界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断见闻了，这反过来就是神通发现了，那天上下雨的声音也能听到，蚂蚁走路的声音也能听到。那我如果我有愿力要见老人，那我觉得有这个愿力，那老人肯定会过来跟我相见了。我是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都不这样理解。
不这么理解。那我觉得了生死了生死、那你
我觉得你这个理解很好，我都想你这个理解、但是呢、实际不是这回事。这理解好着呢，
实际做起来很难。
你这个理解啊，在我这就不叫理解、在我这是愿望，我有这个愿望。
对对，愿望，
愿望，
对对对，没错没错，愿望，老师说的对对，是愿望啊，
这不是理解。愿望理解不会是这个愿望。
对，愿望是
理解，是愿望，我说
对对对，是就是我也是不踏实，你说我现在世我都不知道后世，那要我说放心，
我们刚才说了，不是你自己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说这个就说我们都不知道，就说这个
所以还是要用功吧，我是觉得 用功用功，每天按老人说的八小时这么打，十六小时打，可能终有一天功夫不负苦心人吧，还能挣到吧。
一直听师父的开示，不断的熏习，可以开悟吗？
哦，是这样。所谓开悟，是不是你说听开悟的师父开这个开悟，跟我们说的开悟是不是一回事？我都跑不知道。开悟这个名词是同样的名词，但是是怎么回事啊？一回事不一回事不知道。所以你这问题不好回答。我们必须在一个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才可以有问答，才可以有效。哪个统一啊？就是都是心密的。假如你不是学心密的，那么我就是回答了，我的答案也没有参考价值，你可别信。我的答案没，因为我不知道，我误会你是心密弟子，其实你不是。我的回答没有参考价值，因为什么呢？我的回答仅仅限于心密，仅限于心密。如果不是心密，很可能是错的。
孩子能灌顶吗？孩子自己想灌顶。
就像这个呀、啊、都没有明确的说可不可以啊，什么都不这么说。但这种事呢发生过，只能说以前发生过，小孩去了领着去了，不是光给大人，小孩灌，这种事有。明确的说可以，你知道啊，他就不合适啊。为什么呢？实际上这样说吧，你知道这句话吗？这句话可是就是很有权威的，能够强制你的这种话。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听听啊。18岁以下的公民不得信仰任何宗教，听说过这句话吗？18岁以下的公民，18岁以上你当然了，宗教信仰是你的自由。18岁以下的公民不得信仰任何宗教，有这个话有没有啊？听到过没有？所以别公开说孩子的事
儿。了了分明是什么东西都知道的意思吗？
并不是知道外界的东西，是本身没有断念，虽然没有起念，但是心还在，了了分明的在，并不是去看别的东西，看别的东西就已经不是一念不生了。这是说那个一念不生的，一念不生不等于断了，不等于没有，它是了了分明的存在，是这个意思。自己了了分明的存在，要假如看外界，那不就不是一念不生了，那不起了念了，不是看外界。
就是我现在没有证悟到，才打了200多座，但是我对这个解脱还是很有，就是很有信心的感觉到。但是这还没做到，就我想请教您，因为日常关照很重要，坐上面还比较近，但是坐下面的关照，我就有一个比较重要、比较干扰我比较久的问题，就是说，
看到我关照的资料吗？有专门讲关照的，如何关照？看到过没有？
关照我知道，就是就是告诉自己。不跟着念头跑嘛。
不我说的资料、
这个、
书啊，我说的是书啊，资料啊。
哦，书我有，我在看看很多很多书，就是元音老人的书。
我不是关照
的特别感觉
的关照的书啊，说的是关照的书。
就是生活当中我就想，虽说我没证悟，我想学着佛，就说你真的不要去主动去动念头。因为我也看过元音老人里面有一句话就说过，你动这个念头其实就是污糟了，就是污糟了自己的本性，本来是圆满的，就不需要你去主动动念。就说生活当中具体的事情，这个力量不够嘛，我比如说我是做训练的，我就不要去主动说一定要多少孩子过来训练，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不要你去主动动念，你就来，你就按照你的自然的去该怎么做怎么做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就很自在。
你说这个我觉得不理解呢。你说计划一下、计划一下小孩怎样学，不自然吗？不计划才自然，怎么说？我觉得这别扭啊，这个说法。我做啥事都要计划啥事啊，计划这个事他就不自然了、
就我的就是不需要这个主动去计划，可以吗？就是不要你主动去动那个念头去。
主动啊，计划还有主动被动，没有不主动被动啊。计划就是计划，有啥主动被动啊？计划不可以吗？
我还不太理解齐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要不要去多去主观的去判断，一定要去达到一个什么要求。
计划计划有错误吗？有啥不错？什么一定达到什么要求？怎么回事啊？
哎，就是比如说我训练的还，我是做训练的，做少儿培训的，那我就想，
啊啊、
哎呦，
对呀、啊，训练
我就想培训孩子多一点啊，或者是要达，一定要把孩子达到，怎么样能够救救他呀？就这个意思。但是我自己还达不到嘛，就我这样想自己会生烦恼，做不到。我的意思不要让自己生烦恼，你就自自在在的去做。该怎么做怎么做，但你心里不要留痕迹，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管了，
对啊，
就不是这个念头了。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说了啊，那么该怎么计划就怎么计划，这不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吗？
哦，那这很自在呀，齐老师，我就觉得这样就基本上没
该怎么计划就怎么计划，这不很自在吗？
哦，对，哦，还该怎么计划呀？怎么计划呀？但计划的
是很自在吗？
计划的是有时候做不到呢，
啊，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就会生烦恼，
做不到。
哎，比如说我期待的孩子，假如说，假如打个很简单的比喻，
计划过头，那计划过头就是做不到，你计划过头就做不到，那你别过头啊。
哦，
干啥？非要计划过头干啥？计划的太高了，做不到那是，计划太高了，当然做不到。
哦，对，
别计划太高啊，
别计。哦，就说如果是有烦恼来了，那我就证明自己这个计划就高了，那我就赶快调整。
为什么计划低了就烦恼啊？计划低了也不该起烦恼啊，不能勉强啊。
哦，不能勉强。嗯，就这样就很，这样就能够很容易达到这种关照，知道哦哟，本来圆满的，这个本来就是佛，说实话就是这样的，只不过说没证到，知道这个意思，我就学着佛去做呗。就不要去执着任何东西，不要去执着他去，这样就很舒服啊，齐老师。但是还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无忌啊，还达不到，反正属于那种能吃能喝能玩的那种人，属于傻乎乎的，不知道是不是无忌，我还搞不清楚，就是这个不好不坏的。
无忌这个事讲了三个意思，各不相同。现在你还能再找出一个意思，第四个意思又来了。
我不知道，你讲讲啊。
三个意思，也就是说，同样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地方说，它有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互不相干，互相都不相干。这些含义。
哦，那哪三个呀？
你这样说吧，无忌首先想到的就是打坐的时候，这个要。专门修死定，落入无忌，这是打坐的境界，是吧？还有，你要是了解这个教下的理论，法相宗，他就讲了三性里头就有无忌，三性有个无忌性，那个无忌，另外两性呢？另外两性是善性、恶性，无忌性。
嗯，
无忌的意思是不善不恶，这个不善不恶这个意思跟这个打坐入死定完全不相干。另外还有跟这两个意思完全不相干的一个，也是一个无忌这个词。佛有十四无忌，这是佛十四无忌啥意思啊？有十四个问题，佛不回答。佛不回答这十四个问题，这叫十四无忌。这个跟你那个打坐入定、打坐入修死定，跟那个什么不善不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又一种意思。这是
那是更高层次的。
地方底下有三种不同的意思，你给他找到了第四个意思了。
哦，
这叫一比语啊，同样一个词语应该知道它的意思，不应该依照词语。词语本身不一定都是那样讲的，换一个地方可能不那样讲这个词语。
哦，那这个不善不恶，我就是自己就可能就是觉察不到，就是到底是什么时候是无忌状态，就反正就是傻乎乎的能
那个
就这样。
不是跟你修行没关系，他讲理论的，讲三性、
哦、是讲理论
三种性质。你比方说吧，你的眼，比如你的眼有三种性质，有哪一种性质啊？你就说眼呢、啊，眼三种性质都有，有善性，有恶性，也有无忌性。
嗯，
你比如为啥说这个眼有三性？你听听啊。
嗯。
慈悲善目，是不是善性啊？
嗯。
恶眼想象，是不是恶性啊？
嗯。
还有睡眼蒙松，是不是无忌性啊？
哦，明白。
那就是三性是讲性质的，是讲性质
啊、哦，讲理论的。
讲理论上讲的，这是这，所以说跟你的修正没有关系。
哦，跟修正没关系。哎，这样就不怕了嘛。我就想要觉得就像佛一样是这么自在，尽管是没证道，但是我可以学得做，那不是证得更快一点吗？我是这样想的哟。就是立证悟，因为才打了200多座，200多座呢已经坐上去就感觉很舒服了，舒服，但是还远远达不到。但是我就觉得生活当中如果关照再更强一点，事情就尽管事情来，做事如果能达到这种没有烦恼的话，那就会证悟的更快，我是这样想的。还有点想，有点那种想希望在300座左右。给他们来个突破，这不知道，这可能也已经是妄想了，但是平时不记得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算不算是就是一种妄念？
就是妄念也得干，不影响干，他就是妄念得干。这样说吧，六心六心六心法是不是妄念？
对呀、啊，这也是哦。
那就干，妄念也干。
哦，
一妄之妄。
OK。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好好好，感恩齐老师，我就这个问题，其他的没什么，其他的都感觉到很舒服了，已经真的很感恩这个大法，哇，太厉害了，不知不觉的就自己就沉下来了，以前那种浮躁的一塌糊涂，现在不知不觉就静下来了，那感觉真好，真的是不知不觉的。
我在二百一十九座的时候吧。我觉得比以前比这个
现在修
完
座了，你说那个时候是200多座的时候，现在多少座了？
现在今年是223座了吧？我在219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新年二问才是正式的入门，新年念的清楚，听的清楚，这个到了220座的时候，221座的时候呢，早晨起来3点钟到了。两小时，快到两小时之后呢，突然间的，哎呀，这个浑身身心通了，啥也不知道，反正心里很清楚，心里很能清晰很清楚。但我是不是要做念，要做相啊，留念、啊？我就不管他，是走，大概有1个多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就慢慢的就又这正常了。我这个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一个状态，我想问问。
我再一遍给你评论评论，你讲完了这个境界，然后我给你评论评论是个什么？
哦，
就是这好吗？这样好吗？算了，别理他了，只管打坐吧啊，坐上。
哦，对，我这样做的，我说我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如何来带
你为什么要处理呀、
啊？
你为什么要处理他呀、啊？你只管吃嘛，没那么多事，处理啥处理？
哦，我就是吃完，当时我就害怕，是不是在说像什么东西的？我就不管他，我就
怎么回事呢？当然，
我
就不见性了，就说像了。你讲完了，然后说你别怀疑了啊，你见性了。
不是不是，我没敢这样想。
那你描述啥了？描述。那不都是出生的话？你描述的不都是出生的话？我没说你经历，你也经历了，你经历了，你说你的经历就是说的书上的话。
哦，好。
然后书上的话说那是见性，我就说你那是见性，这好吗？
不好不好，我不敢成叫见性，我知道吃着吧，我不管啥不管。
对呀、啊，就是因为你不敢承当相信他会这么说话，要敢承当就不啰嗦了。
哦，
那就是不敢承当他这么说话了，这么说管用吗？
嗯，
有好处吗？说你坚信是害你的，你都不知道。还有一句话呢，说你不坚信是埋汰你的。
哦，
光等着说话能行啊？
就是我问齐老师什么呢？就是这个见性啊，有时候齐老师说那个路即时火，闪电光，那个时间短是吧？哎，可是那个也有时候说那个到那个状态以后，有时候停一天。的时间还那个什么了，就是容不得自己不认取。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也那个爆炸过，也大爆炸过，也小爆炸，也好几次也爆炸过。我就是也不知道是怎么是认取。你说要是这么短的时间内没反应过来，就滑过去了。 那还有时候说那个别的师兄问的说，这停一两天的时间，容不得自己不认取。哎，我也知道这上面纠结，怎么我就认取不？
我这听到他说的话了，他说的是他自己几天都不消失啊，是说的听人家说，这个地方我没弄大明白。他自己经历过，他说他都经历过这个，经历过那个，也有几天不消失的，这个情况是他的意思，是不是我听错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没说他自己经历过。爆炸过是不是也是长时间不消失？哦，我好像我听得像，也像是他也就几天不消失。好几天不消失非常正常啊。咋不正常啊？非常正常啊！如饥似火，似闪电光，不是保存的时间呐、啊，那是刹那明白的时间。他不消失，不等于他就明白啊？不消失，他也不那个警戒不消失，他不明白，也就是说，就不认取也是白费。他就不认取也是白费啊！那种警戒停几天不消失，可完全是有的，咋会没有啊？这个事啊是这样，像这一类问题，他自己描述个警戒，你说他见性真是害他的，他就等着你可以这评价了，他描述了完了等着你评价了，你按照他的心思评价，说他见性，他都猜想你会那么说，活着的希望你会那么说，活着的猜想你会那么说，那就把他害了。但是那说他不见性呢，还是两个，一个事物两个方面。那说他不见性啊，真是诬糟他的呀、啊，说是埋汰他的，真是那样啊。也就是像他泼脏水的，说他没见性就像他泼脏水的，说他见性就把他害了，就是这么个关系。其实不知道怎么认取，告诉他怎么认取，让他认取，等于说他见性，还怎么，这还有个怎么个问题啊？刹那之间就明白，那才叫如饥似火似闪电光，并不是警戒只存在那么短的时间，警戒可以存在长时间。那个刹那之间明白就是如饥似火似，如果没有这个，说怎么样认取，这还有法说吗？这有法开口吗？这没开口处。你就是说，你要说怎么认取，就告回答说无开口处，就没有开口的地方，容不得你开口。警戒还是有。看看警戒还是有这个警戒，但是那也不管用啊，那就不认取了。警戒这修定就会有警戒，他就有这警戒。就刚才说那小孩他都有这种警戒，你能说小孩见性了？他根本就不信佛，他也不知道啥是见性，那能算见性啊？